反弹继续前进第三部分。自我审判或神的管教。每当我们犯罪，我们必遭受管教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。我们可以选择自我审判或神的管教。疏忽反弹将信徒投入神的管教。使徒保罗在一段经文内特别警告哥林多人有关圣餐的原则。在分享圣餐之前，信徒应该检查或判断自己。反弹的同义词，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，喝这杯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。每个信徒有权利去分享圣餐的成分，但是每个信徒都被警告，如果在生活中有未承认的罪，绝不要吃或喝。因为人吃喝，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死原文作睡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。三十一节里的弱字，第二等级的条件子句，显示出哥林多信徒应该判断他们自己，但是没有，引起神的管教，危害教会。灵性上的疾病招致三类的管教，使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受到折磨。一、软弱，基本上不是器官上的病，这些疾病可能包括失去精力和力量、动力，甚至沮丧。这是警告的管教，鼓励信徒反弹。二、病，无疑是包括器官上的疾病、肉体的，甚至变成一个残废者。这种强烈的管教是计划来惊动反抗的信徒，叫他们离开属肉体的状态。三、睡，希腊文 koimai， 比喻信徒肉体的死亡。如果一个信徒顽固地停留在属肉体的状态中，主可能借着死亡的管教或犯罪以至于死亡来提早结束他的生命。神管教的另一选择是自我受审。在反弹和恢复相交之后，神在三个选择中为我们使用其中之一个。第一，他可能消除所有管教的苦难。第二，管教的苦楚可能被减轻并且变成祝福。第三，管教的苦楚可能持续在同样的强度中，是计划给我们更大的祝福。信徒停留在与神相交之外的时间越长，管教就越加强烈。延长属肉体的状态只会造成更严厉的管教，以致一些信徒相信他们从未得救。这信徒对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变为无用。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借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去利用神的恩典继续前进。反弹好叫我们在灵性上有长进。当一个信徒持久不使用反弹地活着，可以预料什么？浪子，正如新约圣经里的浪子，犯罪、管教、反弹、恢复和祝福的模范，可以在旧约圣经里的信徒的生命中看见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就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。这许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 就是旧约圣经里杰出的属灵英雄，希伯来书11章的名人堂名单。他们不是完美，他们不是比你更神圣的，他们不是无罪的。当他们失败的时候，他们使用神的恩典去反弹。我们同样也必须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旧约圣经的英雄为我们做出例证，要在灵性上得到长进，就必须反弹。大卫，失败和复原。大卫，属灵的巨人。旧约撒母耳记下11章对犯罪、管教、反弹、复原和祝福做出了一个生动的例证。英雄是大卫，以色列的国王，历史上极被尊敬的信徒，圣经称赞他为一个合主心意的人。然而正如其他信徒，大卫在主里失败惨重。事件开始时，大卫与神相交，但情形很快地改变，结果是悲惨的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众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1节。在古代的近东，军队传统是在秋冬中解散，然后在天气好的春夏中重新召集，从事活动。前一年度以色列已经击败亚门人，但是到了夏天结束时，仍然无法捕获拉巴，亚门人的首都。随着春天的来临，以色列的军队动员，展开军队，重新攻击拉巴。大卫，属肉体的巨人。身为帝王，大卫的责任是领导他在战场上的军队。圣灵谨慎地做出这要点，在列王出战的时候，神的旨意是叫大卫引导他在拉巴的军队，大卫却派遣约押，他的幕僚长和他的臣仆。以前大卫都领导每一个军事活动，但是现在他留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大卫不愿意实行他的职责，叫他不再在神对他在地理上的旨意之内，下降为属肉体状态。现在大卫是一个灵性上成熟的信徒，但是与神失去相交，因为大卫处在错误的地方，他遭遇最容易受伤害的诱惑。大卫有许多动人的力量，他与歌利亚作战时陈列异常的勇气，具有国家精明的领导才能，对神有真诚的谦虚，但是他的力量被属肉体状态抵消，对女人的弱点成为他的衰败。一日，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2节。既然大卫的职责是与在拉巴的军队在一起，他在耶路撒冷要干的事不多，似乎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睡觉。当他晚间醒来感到无聊，因此他在宫殿花园中散步。在远古的世界，花园不是在平面上，而是在屋顶上。在大卫闲逛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极端美丽的女子在沐浴。突然间，大卫不再感到无聊，他发现这景色比他的花园更刺激。假如当大卫看见这个吸引的女子时，仍然是与神相交，他可能会抵抗这诱惑。毕竟他有三个妻子和至少十个妾，看见一个如此足以使人气绝的女子，在他的生活上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。但是大卫现在与神失去相交，任何与神失去相交的信徒都会对诱惑感到无法抵抗，尤其是在他软弱的地方。如果你的弱点是妒忌、痛恨、嫉妒、 说闲话或诽谤他人，在这各方面要抵抗犯罪的诱惑就会比较困难。这个可爱的女子吸引大卫的弱点，当你在与神相交的时候，被自己的弱点诱惑是一回事，当你在与神失去相交的时候，被自己的弱点诱惑纯粹是另一回事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3节，大卫命令他的手下调查这女子的身份，发现她是大卫司令官之一的妻子。乌利亚与大卫不同，他是在他应该在的地方，在拉巴与以色列的军队在一起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。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于是他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4-5节，大卫找到了一个方法来治疗他的无聊，通奸。假如大卫是一个今日的基督徒，他的朋友也许会这样说，大卫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基督徒。他们是错误的，大卫已经得救，并且如今在天堂里，他是另一个信徒，自愿地走进属肉体状态的陷阱中。他心理态度的罪变成显明的罪，一个与神失去相交的信徒能够犯上可鄙视的罪，正如一个非信徒一样。这并不暗示大卫比非信徒更坏，圣经没有分别通奸是比其他的罪更为卑鄙。舌头的罪、人格的暗杀也危害许多人，正如通奸经常伤害超过那两个牵涉的人。所有的罪消除信徒与神的相交，甚至可能激发起一连串损失惨重的罪。大卫正要激发起一连串的罪，影响他整个王国。大卫的计谋，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事怎样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6-7节，当他询问乌利亚的时候，大卫对战场的情形假装关心，大卫对拉巴的围攻一点也不感兴趣，他只计谋去隐藏他对拔示巴的诱惑。大卫图谋一聪明的诡计去引诱乌利亚回家，叫他与妻子一起，希望逃避他怀孕的责备。当他询问有关军队时，大卫在外表的德行无非是伪善和狡猾的手段。伪善是属肉体状态的一个常有的特征，一个与神失去相交的信徒常常企图去隐藏或否认自己的罪。随着每一个加上的罪，大卫从一个属灵的巨人转变成一个属肉体的伪君子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8节，洗洗脚吧是一个希伯来成语，意味进入房子。在大卫的时期，耶路撒冷的街道灰尘甚多，每个家庭门前都设有洗脚池。在进入房子之前，每一个人都会除去鞋子洗脚。当客人敲门时，不是说进来吧，回应的是洗你的脚吧。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9节，乌利亚没有顺从大卫的愿望，破坏了他的计划。他只睡在宫门外，宫门并不指大卫的宫殿，而是靠近帝王的卫兵室。 那里是供给王室守卫的特别兵舍，不愿意回家与妻子度过夜晚，乌利亚搬进卫兵的兵舍与宫殿守卫一起。乌利亚是一个负责的军人，当军队仍在田野上，他不愿享受家庭的乐趣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十、第十一节。当大卫听到这回答，他一定会畏缩。大卫一生表现极重的责任感，因此乌利亚对军队的忠贞和关心应该唤醒大卫的良心。虽然整个将军干部在战场上忍受艰苦，大卫却在宫殿里享乐。假如大卫是与神相交，他就会和乌利亚立即前往拉巴了。但是他在做什么？大卫再一次尝试诱骗乌利亚回家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招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是没有回到家里去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十二、第十三节。大卫使乌利亚喝醉酒，大卫希望乌利亚的意志力一经崩溃，就会回到他妻子的床上。大卫陈列一切操纵的技巧，属肉体的伪君子的特征，疯狂地要逃避自己错误决定的结果。狡猾残酷的大卫达到了一个新的地点，一些诡计多端的人就是与神失去相交的信徒。他的操纵成功吗？在大卫的坚持下，乌利亚确实喝醉了，但是尽管诱惑，乌利亚仍然维持他正直的军事标准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叫乌利亚随手带去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十四节。大卫不顾一切，对他困境的唯一解决办法似乎是乌利亚的死亡。要完成他邪恶的行为，大卫写了一封信给约押。大卫不但会犯谋杀罪，更叫约押成为帮凶。大卫知道一个军官向乌利亚的正直绝对不会检查他携带的信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。约押明白他总司令的心愿，命令是清楚的，在拉巴前进时用乌利亚领先，然后退军，留下乌利亚，使他孤立于敌军，没有防卫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十六、第十七节。正好在城墙下，乌利亚的部队被突袭，一个英勇的军人为了大卫的贪欲而牺牲，实在非常可悲。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，又吩咐使者说，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了，王若发怒问你说，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？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 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墨石来打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提贝斯吗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你就说，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。约押为什么预料大卫会生气？因为约押造出一个兵学上的大错，叫多人花费生命。他任由一个部队暴露，没有防卫，引致他的司令官被杀。当大卫听到这项报道时，对约押所犯这致命的错误可能狂怒，因此约押说，如果大卫生气，只要对他说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约押提醒大卫先前的命令，借此保护自己。使者起身来见大卫，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人强过我们，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，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，射死几个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四节。然后大卫扮演伪君子，王向使者说，你告诉约押说，不要因这事愁闷，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，你只管竭力攻城，将城倾覆，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。大卫对约押的鼓励绝对是掩饰，约押战败是因为他服从大卫的命令杀乌利亚，大卫对他士兵的损失从来没有如此随便，这不是他正常的习惯。历史上伟大的首领不会对失败如此冷静，甚至说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。大卫属肉体的状态带给八十八悲伤和忧愁，他显然爱他的丈夫，为他悲悼。一个信徒的罪通常会牵涉以及伤害其他人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。没有一个与神失去相交或在神的计划以外的信徒能是一个胜利者，大卫也没有例外。没有一次在实行八十八时大卫有承认他的罪，他该受他所给予乌利亚的。但是在整个事件之后，大卫仍然活着，在他的生命中神仍然有一个计划，但只是在肉体和情绪上遭受神的严格管教，接受极大痛苦之后他才反弹，之后他才能继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信徒。是值得的吗？大卫的纪念诗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诗篇第三十八篇第一第二节。这里是一副自我诱导悲痛和刺骨之苦的话，大卫在体验为他的罪被神管教的经历中挣扎着。这些箭是神管教的箭，刺入大卫灵魂的深处。你的手压住我，戏剧化的比喻大卫艰苦情况的压力，他正好被主公平地处罚。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安宁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不起。因我的愚昧， 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疼痛大大蜷曲，终日哀痛。诗篇第38篇第3到第6节，第3至6节描述大卫创伤的情绪和肉体，他的罪所引起的后果。我的肉无一完全是希伯来的成语，代表健康的丧失。大卫的罪影响他身体和心智的健康，他烦恼的内疚变成情绪的负担，叫他意志消沉，反映在他体格的举止上。这严重的管教必定归因他没有反弹。当我们没有反弹，没有与罪隔绝的时候，就发展一连串的反应，原来的罪混合内疚的反应，再加上各种心理态度的罪，包括伪善、恐惧、烦恼、焦虑、沮丧、嫉妒、痛恨、憎恶、愤怒，这些罪一起在灵魂上产生压力和痛苦，跟着破坏身体的健康。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我被压伤，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，我就哀哼。诗篇第38篇第7、第8节。腰只是神经系统，被大卫心理态度的罪所影响。由于烦恼和忧虑，他身体上的痛楚变得如此的强烈，以致他四处呻吟。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，我心跳动，我力衰微，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。诗篇第38篇第9、第10节。大卫的问题是被心理态度的罪，包括内疚驱使成显明的罪，这些罪在大卫的心理上一直逐渐增加压力，威胁他神志的健全，使他丧失动力、活力、享受人生的能力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，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。诗篇第38篇第11节。大卫的罪不止破坏他与神暂时的相交和他的健康，更危害他与别人的关系。没有人喜欢与总是情绪坏的人在一起，没有人欲望被卷入神对另外一个信徒的管教。大卫的朋友开始逃避他，甚至他的家人都远离他。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，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，终日思想诡计。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诗篇第38篇第12到第14节。神的管教也可能包括来自你的敌人的攻击。很多大卫的敌人对这多灾难的环境所提供的机会感到非常愉快，虽然他们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原因，但是他们知道他已经变得虚弱和容易受伤害。利用大卫的弱点，他们设计残酷、狡猾的攻击来对付他。在这麻木的情况下，大卫无能为力，在无力反抗和沉思之下，他没有动力去对抗。所有使人生有意义的事对他变得毫不相干。在绝望和下降到最低点时，他终于了解到唯一的希望是在主里。只是在神强烈的管教之后，大卫才考虑到反弹。耶和华啊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啊，你必应允我。我曾说，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，我失脚的时候，他们向我夸大，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。诗篇第38篇第15到第17节。反弹继续前进第3部分完。 请继续收听反弹继续前进。教材下载网址 www.chinagarismation.com www.chinagarismission.com 或者搜索华恩圣经研究网，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-63088 13509526401微信6317-6308813502234893